天上的主把我们从死里救回来，把我们从罪恶中释放出来，使我们能够活在地上如同活在天上一样。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知道您这样爱我，你也只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啊，您不但把我们救出来，您还要到天家去为我们预备地方，你再来要接我们到那里去，与你同在，与你同住，与你同荣。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在地上虽然有时候有劳苦，有病痛，有许多不如意的事，甚至有流泪，有悲伤的事，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到了您那里，这一切都过去，我们只有永远快乐的笑容。主啊，我们与你同在，在那里直到永远。主啊，您今天下午要接着你自己的圣经话语再一次的造就我们，愿主恩待你的仆人，会把你的真理的信息讲得清楚完备。我们谢谢主您赐福这个团契，让有许多的新人也不断地增加在这个团契里面。主啊，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每一位都能够从你的真理中得到帮助，每一位的慕道朋友因着这个查经班也能够认识您这一位仁慈善良奇妙的救主耶稣。我们这样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啊，有两个报告。第一个报告就是我们吃完主的灵粮，查考圣经完了之后，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点心，特别是我们的年轻的松柏这三位年轻的姊妹为我们预备，因为下一个礼拜天是母亲节，所以他们有这样的爱心，说要特别做水饺给我们吃，来表示谢谢神的恩典，特别要纪念我们在座年长的母亲。那我们做父亲的也沾光哦。第二个报告就是下一个礼拜二，下个礼拜二是祷告聚会，因为呀，我要到三藩市去有一个牧师的训练聚会，要去受训，要去加油，要去这个领受，因为每回都是分享，都是给，没有机会受，所以有一次的啊特别的聚会我要去参加。那么就下一次的祷告会当中，我们特别要为着6月30号第二次我们松柏福音的聚会来祷告，详细的来祷告。第一位所邀请的人要祷告为那一天的天气，为那一天要侍奉的弟兄姐妹，无论是领诗的、弹琴的、献诗的、做见证的、讲道的，这个扩音设备的预备，这个或者是那一天所要预备的丰富的午餐等等许多事，我们都要祷告。所以下个礼拜二我们请每一组负责祷告的弟兄姐妹早一点思想预备，说把那些祷告事项都写得好好的，免得到临时的时候再想说啊有什么事有什么事，先都想好。 OK， 所以我就啊下个礼拜二没有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盼望每一位都来，不要说牧师没有来了哈，大家都放假哈，但是主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请我们松柏团契的主席张弟兄来安排这一切，还是唱诗歌，还是先在一起聚集啊，还是有交通，有上帝的话语，然后分开在一起再祷告，然后合起来在一起用点心。那详细的内容呢，就下一个礼拜二就预备好了，先就预备好了。那现在有一个这个单子，这个叫做松柏福音会第二次的邀请名单啊，我们邀请谁，这个名字、年龄、大约这个教育的程度，他是从什么地方来到美国的，在这里住了多久，他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然后邀请人是谁，把它写好，所以下个礼拜二就好交来为这些人祷告。那么我们拿到了以后，不是马上就写的，就是要回去好好祷告思想。思想说一个人拿一张思想说有哪一个朋友，有哪一位他还没有信主的，那么我们特别为他祷告，或者是说他以前是基督徒，可是他已经好久都没有聚会了，也没有参加教会，他好像这个已经迷失了，是那个迷失的那一只羊，我们也把他找回来。所以每一位拿一张以后要回家好好的思想祷告，不是现在就写，主感动你请哪一位你就请哪一位。如果这一次你没有请到也没有关系，不要说哎呀我没有请到啊，你下一次还有机会。还有呢，就上一次请过的朋友这一次还可以请，还可以，我们要继续的。盼望接着这三次的聚会呢，就把他们完完全全的带到主的面前来，使他们完完全全能够信主。 OK， 所以每一位拿一份回去以后为这个事情祷告思想，然后再写，写好了以后然后再交回来。 OK， 这是两件要报告的事情，剩下的请拿回来，我们还有的用。好，今天我们要查考的圣经是哪一卷呢？还记得不记得？腓立门书。为什么没有查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呢？怎么跳过去了呢？啊，就这一章。什么？哦，主要的我的意思是因为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这三卷书叫做什么书信呢？叫做教牧书信。这是写给什么人呢？写给传道人的。对，所以等到在座的各位我们再长进一些，个个都成为传道人的时候，我再给你们查好不好？在查考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啊。不久啊。会的。好，我大有盼望，我有信心，我对每在座的每一位都有信心，都要成为主的传道人。 OK， 我们现在来看呢腓立门书。请问腓立门书有几章啊？只有一章。有几节啊？
25节。
请问有没有在家里先读过啦？
有啊。
有读过啦。哦，今天早上读了，感谢主。我发望说每一位都读了，不仅读一遍，而且读了多遍啊。这个在家里面先预备好了，这个圣经是不怕你读的，你越读的多越读的深，我们来这里查考所领悟的也得的越多。你也不要怕说，牧师我都把腓立门整个都背过都读透了，那你都没有得讲了，你不要害怕这个。 OK， 现在我们来把腓立门书读过一次，或者是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好不好？先从第一节，因为免得读得太长了，读了前面忘记后面，一会儿讲的时候。
先讲章节啊？
啊，还没有，我先读了，第一节到第七节。OK， 我读一节，请各位读一节。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
腓立门，并与我们同当兵的雅基布，以及在你家里的教会，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
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
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
弟兄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好，我先读到这里啊。现在我们啊读了一点引儿，而且你们在家里都读过了，我们来分享一下菲利门书。假如我们要给他一个章题的话，你们看用一个什么样的题目好？这一个题目就把全章的意思都能够包括在里面。想想看，有哪一位跟我说？啊？主爱与宽恕。
主爱与宽恕。
好。菲利门书的章题是主的爱与宽恕。嗯哼，
可以。
好，
爱心的托付。
爱心的托付。爱心的托付。好，以基督的心为心的劝勉。很好。还有没有哪一位有章题的分享？这是证明你们真的在家里用心读了，不但读了，而且思想了，而且找出你们的章题来。还有没有哪一位跟我们分享？这个这几个都很好啊。
保罗求腓利门饶恕逃犯。
保罗求腓利门饶恕逃犯。好。
费霞。
爱心与善行。嗯，很好。我看你们的章题都比我好，我今天不敢说了。还有哪一位跟我们分享的没有啊？主爱的宽恕，主爱与宽恕，我刚才有讲，很好。所以你们的章题都很好。哦，我跟你们分享一个章题，那么根据你们的章题，也可以把这一章里面的圣经的大纲写得出来。因为我今天不是这样啊、没有跟你们的章题一样，我的章题是一封天人的书信，一封天人之书，天人的书信。怎么说叫一封天人的书信呢？又是天又是人，这是一个天人合一的一个人所写的信。他所写的内容有关系地上的，但却是天上的，是人的法则，人的一切的事情却是叫做天上的法则，所以我称为是一封天人的书信。这是一封天人的书信。 OK， 那么圣经有一个特点，我们读的这一本圣经称为天下之大经，有许多的特点，其中有一个就是在写成这一卷书的体裁，这一本书的体裁上面有一个很特别的点，是所有其他的经书没有。用什么体裁写呢？用书信的体裁来写，跟写书信。你们也算一算，在圣经里面有多少封书信呢？是用写信的体裁写的。写信，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你有诗歌的哈，有历史性的写法，有诗歌的写法，有叙述的写法，有历史的啊，我刚才讲了哈。那么在新约里面有一个特点是用什么？用书信的体裁写的。
23。
你看了多少卷？
21。
你们回去仔细的算一算，我给你提一提吧。你看前面的四分一完了以后，然后就是用什么？就是用书信的体裁写。 一开始就是使徒行传完了过来就是罗马人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这个都是用什么题材？都是用书信的题材，一直到启示录前面的一封是什么？犹大书，也是用书信的题材写的。还有一个更妙的，启示录书里面还有七封，还有七封信，对不对？主要是说你跟我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怎么说怎么说，给那个腓那帖腓的老底加的，所以在启示录书那一卷里面另外还加的有七封信，你看妙不妙？真是妙。请问呢，什么人写信给什么人呢？平常我们都什么人写信给什么人？你会不会写个素不相干的人写信给一个？你会不会写一个素不认识的人？什么人都写信给什么人？
好朋友，
好朋友写信，
传道人写给主内的，
传道人写给主内的弟兄姐妹，亲人写给亲人，弟兄姐妹自己骨肉之亲的朋友，最好的朋友啊，这个丈夫写个妻子，妻子写个丈夫，对不对？你就看见说，上帝在这里有一个特别叫我们看见，让我们感受，我们的神不但是一位可敬可畏的神，我们的神还是一位可敬可爱的神。他用跟我们人平等的地位写信给我们，用人的地位来写信。因为人不给狗写信嘛，因为狗也看不懂，也不给猫，也不给猪写信，人给人才写信，对不对？上帝站在跟我们人的立场给我们写信，哎呀，很妙的。所以这是圣经的一个特点啊。然后既然是我们跟神有这样的关系，他是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女啊，就说耶稣基督来说，他是救主，我们是被他所救赎的。就说我们跟主耶稣特别的关系来说，他是主，我们是仆人啊。他是就说爱来说，他是新郎，我们是新妇，有这么亲密的关系，所以他给我们写信。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说，腓立门书这封的信当年是写给腓立门的，是使徒保罗的笔写的。但是不要忘记，每一封的书信不但是写给当时那个人的，也是写给我们今天读的每一个人。要不然上帝为什么把这封信留了2000年给我们读呢？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查考呢？如果我们仅仅把它当一个历史来看待，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那就都是过去2000年前的历史了，只查查历史。我们必须要看说，上帝啊，这个话语你之所以留到如今，因为你的话是永远长存的，你的话是不受时间限制的，你的话是供给各时各代的人都的需要，你的话永远是新鲜的，你的话是对当时的人讲，也是对今天我来讲，这样读起来就有味道。要不然你读别人一封信有什么用处？对不对？你不读别人的信呢、啊、看别人信是偷看人的信，那不道德。我们看的信是看上帝要给我们的信， OK， 所以这样读起来啊才有意思。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一封信啊，哪一些会读到我们的身上来。我们先把这一封信的背景认识一下，然后就 属灵的意义来讲，每一句话每一件事都可以应用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 OK， 首先我们来看写信的人，这一封天人的书信，每回我都要讲到，你看天上的地上的，是谁写的信呢？写信的人他怎么说的？第一节，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好，我们先说写信的人是为基督耶稣做什么呢？被囚的。哎，大概你从来没看见一个人这样写信，我某某囚犯写信现在给某某人，有没有这样说过？他即或是囚犯住了十年二十年八十年，他总不写说现在我田某某人囚犯写信给某某人，他总不讲的，对不对啊？这是什么？这有天上的原因在里面。我不是说一封天人的书信吗？有地上的原则，有天上的原则。地上的人看来这个囚犯是个什么？是一个羞耻。天上的人看来一个囚犯呢？看什么囚犯？他说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这是一个什么囚犯？一个福音使者的囚犯。这是一个什么囚犯？他是一个爱的囚犯。他可以不做囚犯，他说你们要把我关起来为着什么缘故？为着福音。那你只要否认，不是不传福音就可以了？他说好，马上自由。你为什么？你为信仰，你为信主耶稣，你只不要信主耶稣就可以了，马上自由。他说我不，我要守住。所以这是什么？一个爱的囚犯。我甘心乐因为爱主的缘故我愿意做囚犯，我为着传福音的缘故我乐意做囚犯。人看我以囚犯为耻，我却是以耶稣基督的囚犯为什么呀？为荣耀。你还记得那些使徒们他们被鞭打了以后出来公会里说的神态，被鞭打以后出来他们怎么样？他们说我们满心欢喜快乐，因为是配被为主的名受羞辱。哎呀，这是什么？天上的原则。所以我说这是一封什么信呢？天人书信。所以他说我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写信给你。可能他手上戴的有铁链，一面写的时候叮当叮当，他就想起来说，哦，我是一个囚犯，我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犯人写信。这个啊，马太福音第五章怎么说的？耶稣说什么人有福了？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最后一个八福，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为我的名鞭打你们，辱骂你们，羞辱你们，你们就有福了。所以这是我说是一封天人书信吗？对不对？他说为基督耶稣被囚的这个保罗写信给你们。这是一个写信的人，他也看中他的同工，连提摩太也是跟他在一起。提摩太可以不必坐牢，怎么一个人坐牢还有一个人陪他坐牢的啊？怎么一个人坐牢，一个人第二个也，我说我也把我也关进去，还有这样的事儿？我就
阿弥陀的太太就是陪他坐牢，
感谢主。
坐无止
境，所以他也是等于什么？也是为耶稣基督被囚的，也是因着爱。谁有一个人愿意同一个人一起坐在监牢里面？除非他是为基督耶稣的缘故，为爱的缘故， 才肯在监牢里面。好，这是一个写信的人。然后呢，收信的人是谁？啊，他称腓力门是什么样的人？亲爱的童工。还有谁？妹子亚非亚。还有谁？与我同当兵的亚基布。还有谁？
家里的教会，
以及在你家的教会。现在有家庭教会，其实2000年前就有家庭教会了，这个名词不是新的，乃是旧的，乃是教会，乃是圣经里面的哈。所以他说写信跟我同工的腓力门，什么？他们同做什么工啊？
圣工。
同做上帝的工，天上的工。感谢主，我们今天在地上在一起为主做工，是什么？是同工。我们一起同事在工作，然而不要用错了工字，不是同工，不是彼此攻击的那个工。然后彼此不相合，彼此不相爱，就变成同工，彼此攻击。我们在基督里做同工的腓力门，我亲爱的同工腓力门。还有呢，我妹子亚非亚，你听这个有没有情感在里面？嗯，这个腓力门是保罗所带领来归主的一个弟兄，所以腓力门的太太就是亚非亚，所以他说我同工腓力门。传道人一个很大的快乐，就是他所带领归主的那一位弟兄或那一位姊妹，后来变成他的什么？他的同工，变成他的同工，一起跟他在一起工作，那是很宝贝的，很宝贝的。不但是领他归主了，然后看见他一天一天的追求长进到一个地步，可以跟他做同工呢。哎呀，他有传道人的那种心，有爱主的那一种心，有以天国的事为念的心，他也乐意摆上服侍主，那个是最大的一个喜乐。所以保罗称腓力门说我亲爱的同工，还有他的妹子亚非亚，就是腓力门的太太，还有一个呢，并与我一同做什么呢？当兵的亚基布。这个当兵的是什么意思啊？保罗是什么兵啊？是空军？是海军呢？是陆军？基督精兵，他是天国之兵。所以这一位也是传道人，可能就是那一个教会的传道人牧师，是谁呢？亚基布。亚基布他称为同当兵的。感谢主，一个在基督里同工的人，一个在一起工作的人，我们要有一个警醒的心，说我们是在一同当兵啊。当兵是什么呢？当兵是要有敌情观念的，当兵不是马虎的，当兵是有规矩的，当兵是要照什么事就要照规矩来，当兵还要听命令的，当兵要顺服的，当兵不是马虎的，不是。所以有这个在军人你受训的时候，那个长官骂那个当兵的人一句话，那个当兵的最伤心的是像老百姓。常常骂那个军人说你这个动作像老百姓，这个那个军人最伤心了。为什么？他受训练应该跟老百姓不一样，这个精神的纪律，有纪律的，这个走路什么都不一样啊。所以保罗称他说你是跟我一同当兵的。保罗曾经称谁跟他是一同当兵的？还有谁还记不记得？称提摩太，他说提摩太你是跟我一同当兵的，我们要一同做基督的精兵，要叫那招我们当兵的人喜悦，我们不要被世界的一切事物缠绕，要以天国的主为念，要以他的命名为命名，一同当兵的。 还有一个意思，你知道雅基布是谁吗？他是跟保罗当兵的，是一起传道的。你去查参考书，有一个圣经的背点，里面说雅基布乃是腓尼门的儿子。腓尼门的儿子，哇，这个很妙的一件事。所以这样你就知道他写信是给谁，是给他爸爸、他妈妈和他的儿子啊。这个就更有味道了。你看，一家信主，一家服侍主，一家为主使用，这个很有意思吧？全家归主，这是更有福气。哎，我就想到了，想到我们上个礼拜天，哎，那是4月19号，我们是复活节一个礼拜，这个有母子两个受洗归主。哎，今天这母子没有来呀、啊，母亲上完世去了。母子受洗归主，还有到了礼拜天那个复活节的礼拜的时候啊，因为中文跟英文都合在一起礼拜，哎，父子同工。那我们在那吃饭的时候啊，有一位弟兄就写一个对联给我。这位弟兄很有才，我说你有以马之才呀、啊，立刻拿着就写了一个对联。他的上联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们那天不是有接纳新的弟兄姐妹吗？啊，有8位啊，是在以前在别的地方信主受洗加入我们教会，有8位。所以那天他就说，还有接纳那个新受洗的9位弟兄姐妹，还有接纳那个新从别的地方来的弟兄姐妹，现在在我们中间聚会的。所以他就上联，请听着，他说新教友，旧教友，新旧教友进教堂。下联怎么对？他说父牧师，子牧师，父子牧师同牧羊，好不好啊？你们要不要知道这作者是谁呀、啊？我们的陈弟兄。还记得吧？新教友，旧教友，新旧教友进教堂，父牧师，子牧师，父子牧师齐牧羊，牧人嘛，都是一起来牧养神的群羊。你看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哦，父亲、母亲，然后他的儿子，全家。不但如此，哎，更进一步的是他家里面有教会，他家里有教会，不但父亲、母亲、儿子一起同工，而且把他们的家庭打开，说你们就在我们家中聚会礼拜。哎呀，真宝贝，我们有父子同工啊，我们现在还没有家庭教会呢，在我们家里哈，我有偶尔有聚会在我们家中，就是。所以这因为在那时候还没有像我们现在可以建立礼拜堂啊，有这个饭厅啦、啊，有这厨房啦、啊，那时候没有，刚刚开始的时候都是从家里面开始聚会的。OK， 所以你看见，假若不是因为主的缘故，不是因为天国的缘故，不可能父亲、母亲，然后儿子，然后把门打开，在家庭里面有教会。所以我说，这是一封天人的书信。收信者是地上的人，也是天上的人。 OK， 这是写信的人跟收信的人啊。第三，写信之音，请记得我写的大纲哈、啊。我写的大纲是：第一是写信之人，第二是收信之人，第三呢，写信之音。为什么他写了腓利门这份书呢？什么原因呢？有没有看出来？是因为腓利门 他是一个很富有的家庭，家庭里面可以开教会，你想这个家恐怕也不小吧，一个教会起码总有个十来个人二十个人，对不对？如果大则百人，小则十人几十人。然后呢他有仆人，家里不富有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房屋，家里不富有不可能有奴仆，不可能请的有仆人。他有一个仆人名字叫什么呢？哎，名叫阿尼西姆，名叫阿尼西姆。这个仆人，这个仆人呢在他家里，当时因为有奴隶制度，奴隶制度啊，那个奴隶就是他自己的产业，就是他可以有权在他身上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哈。所以这个阿尼西姆有一天呢就卷款潜逃，就把这个腓利门家里面的这个东西呀、啊、或者这个金钱拿了以后啊就跑掉了。跑到哪里去了？跑到罗马啊，因为那时候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了。那个罗马当时跟现有点像现在的美国，到别的地方这个骗了钱了，倒了几百万几千万几亿，后来就卷款潜逃，逃到哪里去啊？跑到美国去做空运，做空啊，逃到美国啊。所以那时候有了钱逃了哪里去？逃到罗马。啊，罗马呢花花世界，到那里去啊，到那里去大大可以享受啊。他逃到罗马以后怎么样呢？
犯罪、
啊、也不知道是犯罪了是干什么、啊、被抓到了还是怎么样，也到监牢里面去了。无论怎样他碰到了谁呢？他碰到保罗。哎，他碰到保罗，有一个机会碰到了保罗。所以碰到保罗啊，这个人就大大的改变了，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地这位阿尼西姆逃跑的奴隶，因着保罗把福音传给他，这个人就全然的大改变。改变了以后啊，这个保罗是有心这个人呢、啊、他有心说，哎呀，你就收我做门徒吧，我就跟着你好了，我就在你这里服侍你啦。感谢主，你看保罗当囚犯带领一个人归主了，一个人还愿意服侍他。你知道这个人传的道是真道，这个人是真人，对不对？哎，我这两天看到那个孙大信圣徒的传记，那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啊，他说他到一个地方去传道，他传道很简单哦，就身上背一个毯子啊、哦、就到处去传道啊，云游各地传道。传道了有一天他走在路上，老远地看过去有两个人在他前面走，他在后面走，走啊走啊，再走过去看呢、啊、一个人扑倒在地，另外一个人就求他，哎呀，他说先生啊，你看我这个朋友死了，死在路旁啊，连埋葬费都没有啊，哎呀，请你帮助吧。这个孙大信呢、啊、就在口袋里一摸，就是所有的钱两毛钱呢、啊通通都给他，然后把他身上背的唯一的一床毯子通通也给他，他就走了。再往前面走走走走走了一会儿啊，那有一个人追上来了，哎呀，他说先生，他说救命啊，怎么样？他说我的朋友真的死了，他说本来就真的死，你不是刚才告诉我你朋友死了吗？怎么现在真的死了？你知道原来什么？他就说出来，他说我们两个人啊是专门骗人的，我们在路上常常一个装死，一个就讨钱。他说我们今天碰到你啊，你是一个神人呐、啊、他说我的朋友，你走了以后我一看我的朋友真断气死掉了，他说我就知道你不是一个常人呐、啊、你是一个神人，你不能够骗呐、啊、我们骗你就是骗了上帝了，真的责罚我们叫我们死掉了。他说真的死掉，你就看见说一件事实， 一个人，一个真正跟神有关系的人，跟平常的人不一样。第一，他根本不以为他是骗的，他就是看见他就是动了怜悯之心。你说没有啊？我把我所有的给你，那正外另外我一串毯子我都给，什么都不留了吗？但是这一个人他却死掉，欺骗他却死掉，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训。那在这里有一个人，这一个真人，一个天人，虽然在监牢里面他传福音给这一个逃跑的人，那这个人信了主了以后，他竟然乐意留在监狱里面伺候他、服侍他、跟随他，要他收他做门徒。所以这个人他就说刚才那个骗他的呢，骗孙大信的那个人呢、啊、他说我看你是一个神人，你收我做门徒啊。孙大信就说你不要跟随我，收你做门徒。他说我自己也是基督的门徒，我怎么配收你做门徒？赶快去埋葬你的朋友吧。啊，孙大信就走了。所以这个人阿内西姆在监牢里面大得改变以后呢，他就愿意留下服侍保罗。然而保罗有没有呢把他留下呢？没有，保罗没有留下。保罗说不，你要回去，你应该回到你原来的主人那里去。因此保罗就写了这一封信，把这封信把这个情况告诉他，要请求这个腓利门收留他，请求腓利门原谅他。这是写信之因，这个原因。 OK， 所以写信之人讲过了，收信之人讲过了，写信之因也讲过了。好，再写信之时，什么时候写的呢？大约是在主后61到63年之间。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段时间有可能是写这一封书信，因为这一段时间保罗坐监牢，在哪里坐监牢？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所以罗马监狱里面保罗曾经写了好几封书信，称为监狱的书信。像这个菲利比是在监狱里面写的，对不对？这个腓利门是在监狱里面写的，啊，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都在监狱里面写的。所以可能是在这一段时间写信之地，那就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 OK， 好了，第五我讲完了，现在讲第六，书信内容。现在就正式进到我们这个书信里面来了。写信之人、收信之人、写信之因、收信之时、写信之时、写信之地，现在是书信内容，要讲到里面的内容，详细的讲到里面的内容是什么。第一是祝福，因为前面写信的人和收信的人我刚才略略都讲过了，现在从第三节讲起，我们一同念这一节圣经。腓利门书第三节，请。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一开始他是祝福，他说我某某人，我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雅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说完了以后就是什么呢？就是祝福。愿恩惠平安从哪里？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短短的一节圣经都有非常宝贝的意思在里面的，这个祝福不是乱祝福的，里面有真理的。 他愿什么东西什么样的福归给他们，恩惠平安。他们又说祝福你大大的发财升官长寿万事顺利长命百岁。他怎么说呢？这是我们平常人祝的福。他现在祝福怎么祝？愿恩惠，恩惠，恩惠是指着什么说的？指着神那边说的。平安呢？指着人说的。你看这个都有很宝贵的意思，因为人在世界上最需要的一个福气是什么？平安。那么恩惠是从神那里来，神所给我们的人都是恩典。今天我们晒的太阳，神的恩典呢？太阳不照万物，那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的可用的。太阳不照我们，太阳一照到我们身上还产生我维他命 D 呢。哇，这个太阳宝贝得很啊。所以你看好多的美国人看到太阳了以后，那真是宝贝的不得了，赶快去晒太阳。我们看见了都害怕，他一晒几个钟头把衣服脱了去晒太阳。那太阳很宝贝，是吧？太阳有谁能够有那么一个能力说我在空中给你们设一个暖气，可一下照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照得到。人跟神的关系，对人就活在什么里面呢？活在神的恩典里面，恩惠里面。人跟神的关系不对的时候，人是活在什么？活在神的什么？
正
路，活在神的正路之中。你看他说愿恩惠平安。你什么时候一个儿女跟父母亲的关系对的时候，父母亲就说哎呀，这是我的宝贝，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女儿，好开心呢、啊、哈。什么时候那个儿女跟父母亲的关系不对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没有平安，他也不敢见父亲，不敢见母亲，那个关系就不对了。所以父亲母亲看见了就生气，就讨厌。这是描写我们跟神的关系。他们为什么能够得的恩惠和平安呢？因为下面说，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主耶稣把我们跟神的关系带到一个完全，带到一个和好的地步。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是使我们与神和好。因为人犯罪的缘故，人跟神的关系就不对了，恩惠就达不到我们这里，我们平安也失去了。人在地上你怎么能够享受到平安呢？没有，不是环境平安就平安了。今天有多少人环境上有平安哦？有大房子、大车子、大游泳池、大院子、大桌子、大椅子，吃饭是大菜大汤，但是呢只是没有平安，没有平安。为什么？跟神的关系不对。有了那么多东西还是没有平安，因为他没有享受到什么神的恩惠，他不是在神的恩典之中，没有平安。相反的，可能我们住的房子很小，也吃得很差，也穿得不怎么好，车子是老爷车，发半天都发不动，那没关系。也可能我们住的是好房子，是大车，嗯，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在基督里能够享受到什么平安。你是富有基督徒，你不要说基督徒每一个都是贫穷的啊，基督徒也可以发财的，也可以像腓力门一样的，腓力门就是有钱的啊，他有平安。就是说那些钱，我们不但有钱，我们还享受到那更好的平安。我们不但富有，我们在心灵里面跟神享受到神的平安，跟神的关系是对的，是在神天天在神的恩典之中，不是在神的震怒之下。所以他给他们祝福，愿 恩惠平安从哪里？从神，我们的父。感谢主。今天许多人知道有一位神，但是那一位神不是他的父，那一位神是准备要刑罚他的神，他很怕神，不敢提神，最好说没有神，谁说有神他就杀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怕神呢，将来有一天审判，假如真有神怎么得了。不是他的父，他的语言，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感谢主，天父。下面呢，和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呢？恩惠平安的源头是天父神来的，耶稣基督是恩惠平安的什么导管，唯有接着他才能够得着。所以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看，在基督里有平安，所以他复活以后，他说：“愿你们平安。”基督也跟人祝福，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一句话都有很宝贝的真理在。所以，愿恩惠平安从谁？从神我们的父，并谁？并耶稣基督，都不可以少。你离开神，没有恩惠平安的源头没有了。你离开主耶稣，你得不到神地有恩惠平安。如果没有接着主使我们与神和好，没有把我们从愤怒之中带出来，进入到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也得不到，这都不可缺少。从神我们的父，并主和主耶稣基督，这样就好了。归给谁？归给你们。归给哪？归给那一些以天国生活为念的同工的，与他一同当兵的，是耶稣基督所救赎的、所拣选的那一些个人。 OK， 所以书信的内容第一个是什么？祝福啊。这个书信的内容、写信的内容和书信，第一个是祝福，第二个是什么？这是第三节，第一个祝福是第三节，第二个是什么？感谢。对了，感谢是第几节？第四节啊。我们现在同读第四节第五节吧，请。
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
因听说你的爱心，并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所以第二是感谢，第一是祝福，第二是感谢。感谢为什么是感谢呢？为什么是感谢？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来感谢。所以这又是一个天人的感谢。平常我们感谢是什么呢？你说你对我有什么样的恩惠，你给了我什么，你帮助了什么，我就感谢你。但是保罗在哪里感谢谁呀？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常为你感谢谁呀？感谢我的神呐、哎呦，腓利门一听接到这个信呢，他都生气了，恐怕。保罗哈、啊，是谁接待你呀、啊？是我接待你呀、啊，我对你有爱心呐、啊。这个你上一次来我家吃饭是谁给你摆上的？是我给你摆上的。你的床铺是谁预备的？是我给你预备的。你怎么？你祷告的时候提到我。常常为我感谢神，哎，你没搞错吧？这是一个天上的人的感谢，感谢主。真的，我们领受恩典的时候，接着某一个人，接着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姊妹给我们带来恩典，我们不要忘记第 第一件事要感谢神，有人因着信心，有的爱心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把感谢带到上帝的面前来。哎呀，上帝，我为这一位姊妹，我为这一位弟兄，他有这样的爱心，感谢你，因为他如果不是为基督的缘故，他不会这样做。不为基督的缘故，我得不到你这样的恩典。我为这么一位可爱的弟兄、可爱的姊妹所做的这么一件美事，我向你感谢。OK， 然而，要不要感谢人？也要感谢人。这里面也有谢谢腓利门的话语啊，所以我们先感谢神，再感谢人。我们也不要做一个属灵的怪人。属灵的怪人，有人说，你不要谢我，你谢上帝。我就被一个人唬到了，我吓一跳。有一个人请我吃饭呢，那是我刚刚出来传道了，那是3-4年前的事儿。一个人吃饭请我吃饭了，他就说：“哎呀，我走的时候说谢谢，不要谢谢我，谢谢上帝。”把我吓一跳，因为我也不懂圣经的真理，我那时候我以为是我搞错了，这个他很属灵，我不属灵，因为他是长辈。那么后来我慢慢读圣经，我就晓得说，我们应该谢谢上帝在先，我们也应该谢谢人，谢谢你的爱心为我这样摆上预备的。所以我们不要做属灵的怪人，不要人家谢谢我们就说啊，不要谢谢，你这个人不属灵，为什么谢谢我，又不是我，我一切都是主从主那里来的，感谢上帝。哇，那个人就搞糊涂了。但人家感谢说啊，谢谢啊，不谢不谢，感谢，我们都感谢主，是神的恩典。 OK， 所以他说我为你的信心和爱心在上帝的面前感谢。而且这里面也有真理在，一个人他先有信心，然后呢才有爱心。他先把主耶稣基督因信到他里面来了，然后呢他坐在别人的身上就是什么爱心。他没说我为你感谢神，你很有爱心，然后说你才有信心啊，这个都有顺序的。一个人有爱心，他是先有信心。所以使徒保罗说，使你们的信，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然后呢使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如果我们不因信把基督信到我们的心中来，请问弟兄姐妹，我们哪里有爱？不可能有爱，我们怎么会爱人？尤其是爱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人，对不对？甚至于不可爱的人，我们根本不会爱人，爱别人也不肯，更不会为别人摆上什么，舍弃什么，做上什么。感谢主，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他进到我们里面来，因为基督本身就是爱，那个生命就是爱，我们很自然的，一点不必做作，不必勉强的，我们会流露基督的爱在别人的身上。我们把基督因信进来，然后我们把基督活出去，把爱捉在别人的身上，就显明基督的爱。所以他说啊，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呀，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听说你的爱心和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这两样来感谢上帝。还有呢，他感谢了以后就是怎样呢？下面一节是什么？第六节跟第七节第六节是什么？我们同声来念吧，来，请。
愿你与人所同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的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
好， 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愿望。有了祝福，有了感谢，然后就发出一个愿望：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谁做的？为基督做的啊！这是一个心愿。他晓得腓利门有信心，他晓得腓利门也有爱心，然而他说：“弟兄啊，我在你身上有盼望，盼望什么呢？我愿望，愿你与人和与人所同有的信心产生出功效来，然后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谁做的？都是为基督做的。哎呀，这个很美。我知道你有信心，我知道你有爱心，我也知道你行善事，但是我在你身上更盼望的，你所做的那一切叫别人看出来，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有人做了善事是不错，叫别人知道，叫别人知道是为谁做的？为他自己做的。有人行善，善了以后，然后就吹号打鼓，要人知道，知道是什么呢？是谁行的？是我行的，是我做的，你不知道啊。还是感谢主，在这里保罗说：“我有一个心愿呐，兄弟啊，要使你们的信心发生功效，你们的爱心坐在人身上的时候，要叫人知道你们的善行是为基督做的。”感谢主。我们如果做了一个善行，叫人知道是我做的，那些人就会信我。我做了一件善事，叫人知道是为基督做的，人就会信谁呀？会信基督，就这么简单。啊，4月15号，我们这里有9位弟兄姐妹受洗归主，然后他们一个一个就站起来做见证。其中有一个人怎么说的？有一个年轻的姊妹，她怎么信主的？他车祸碰到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那个他就吓得要死，这怎么得了呢？这不得了的事哈、啊！这么大年纪了，他看那个老太太倒下去，他说：“啊，我这个完了，这个那么大年纪的倒下去受伤了，那万一怎么样，怎么得了啊？”他吓得不得了啊！人就帮他忙啊，把这位老太太抬到车上就。那个老太说：“哎，不要紧，不要紧，没有。”就把他送到医院里面去检查，全身都检查过了，然后把他送回家。哎，不是这个碰到他的这位年轻人安慰老太太，是那位老太太去安慰这个年轻人。他说：“你不要怕，你不要紧张，我是一个基督徒，上帝，这一次让我有这个车祸啊。”是让我有机会认识你，要把福音传给你，你不要害怕。是那个老太太在安慰他，哟，他就受感动了。哎，他说：“哎呦，这个基督徒还这样子啊，这个信的耶稣一定是真的。他怎么还安慰我啊？叫我不要害怕，放心呢、啊。他一点都不怪我，也不埋怨我，还反而说。”这是主耶稣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传福音给你了，你放心了。哎，那他这个人就认识耶稣基督，他后来就受感动了，他就要到教会来听道了，他要听福音了，他要信基督了，他要受洗了。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这个老太太她所行的善是要把她带到基督的面前，让人知道她所行的善是为基督的缘故做的。哎呀，感谢主，这个有价值，这个宝贝。所以他有一个愿望啊，他说：“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 显出功效来，使人知道你们各样的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不单是做一件，不单是在做许多件，各样的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哎呀，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啊，弟兄姊妹？我怎么样啊？你怎么样啊？第一，我们有没有做善事啊？有没有信心？有没有爱心做出来啊？第二，做出来了以后是为谁做的？是叫人都知道是为基督做的呢，是为自己做的？哎，我们读经的时候，上帝的话就是对我讲的哦，是对你讲。我们有一个省察，如果没有，我们求神恩待，说主啊，我一点信心都没有，我一点爱心都没有做出来，我纵然偶尔做了一点，结果是把人带到我的面前来，让人知道是我的爱心不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做的。 OK， 还有一个第七节是什么？我们同时来读这一节，请兄弟啊，
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的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
好，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见证。第一是祝福，第二是感谢，第三是愿望，第四是什么？见证。为谁做见证？为腓利门做见证。他说，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哎呀，人有了爱心以后，我们也不要忘记，不要忘记那一位弟兄，那一位姐妹他在我们身上的爱心。我们应该也表示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的因他的信心和爱心坐在我身上的，使我得到什么？使我得到快乐，使我得到安慰。也不要怕说，也不要怕说。你看神的真理是那样的平均的，那样的平衡，那样的宝贝。他说，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呢。哎，他没有隐藏不说啊，他就说出来了。这个更妙的是说，腓利门在下面的那一句就更妙了，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什么畅快。那怎么解释？前面他说，兄弟啊，我因为你的爱心大得快乐，大得安慰，下面说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那怎么解释？怎么解释？保罗一方面说，哎呀，我因为你的爱心大得快乐，大大安慰，大得安慰，大有快乐。下面说，不仅是行在我的身上，是因为你行在众圣徒的心上，使他们得了快乐，所以呢我也快乐。哎呦，你看这个多美啊，多宝贝啊。有人因为爱心信心坐在我的身上，我当然快乐，我大有快乐，大有安慰，因为你都爱我吗？可是有人的信心爱心坐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我快不快乐？我不快乐，我妒忌他，为什么坐在你身上不坐在我身上？对不对？你看保罗不是这样。哎呀，真是宝贝呀。他说，兄弟啊，我因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的安慰。下面说，因为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所以我也快乐，我也畅快。真是美，真是美。保罗的这个见证，为他做见证，也为他在众人的身上所显出的信心爱心做见证。他不知不觉把他自己的那个真善美也见证出来，真是好。所以这是一个见证。另外我们也看见说，腓利门在哪里行的善事啊？请问 在哪里行的？他在哪里是众圣徒的心得的畅快？在哪里行？
格罗西的。
格罗西啊，还在哪里行的？在哪里行的？他如果接待过保罗，如果他跟保罗是亲密的朋友，他在哪里行的善事？如果他家里面有家庭的教会，弟兄姐妹因他得了畅快，他是在哪里行的善事？哎，在哪里行的？再说，在家里行的。哦，这个很要紧，很有意思。在家里行的，你知道一个人最难行出来的真理、爱心、信心是在哪里？在家里。有人在外面大有信心、爱心，一回家全没有了。有人在外面大发热心，一回家全没有了。腓尼门在哪里行善？他在家里行善。哎呀，这个真是宝贝，弟兄姊妹，我不是讲你们呢，讲我自己，讲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在内，我们是不是这样？我们是不是这样？在家里是最需要基督徒做见证的地方，我们是最没有见证。在家里是最要显出来有信心、有爱心的，我们却是最没有信心和爱心，就是在哪里？在家里。腓尼门在哪里行出来？是在家里行出来的信心、爱心。做基督，我们做丈夫的最需要我们的妻子在家里面有信心、有爱心。我们做妻子的最需要我们的丈夫在家里有信心、有爱心。做儿女的最盼望自己的爸爸妈妈在家里有信心、有爱心，显明出来有善行。做父母的最盼望自己的子女在家中有信心、有爱心、有善行出来。哎呀，多宝贝的话！所以我说腓尼门太多了，这里面的真理太丰富了，我才讲七节，我才马马虎虎的讲了七节，那里面太宝贝了，只能够，我大概不应该说马马虎虎了，请你原谅，请你们原谅，
收回，
不应该说马马，我应该只是说粗枝大叶的，没有详详细细的讲，就才讲了七节。你说腓尼门书丰不丰富啊？丰富，我不讲了，再讲你们听不进去了，因为你们看见想到你们想到你们的水饺了，我不讲。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满心感谢你的话语是这么样的宝贝，你的话就是真理，放之四海皆准。你的话语不受时间的限制，虽然有2000年，今天这每一句每一字的话都放在我的身上合宜，放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都是合宜的。主啊，我们赞美你，让你的仆人不但做一个讲道的，要做一个行道的。让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不但做一个听道的，而是做一个行道的。主啊，愿你的信和爱在我们的身上显出功效，让我们的家人能够看见我们的见证，让我们的亲戚朋友能够看见我们的见证，让我们的左右邻居能够看见我们的见证。主啊，让我们的善行是让人知道是为基督的缘故行出来。主啊，但愿你的恩惠平安今天就临到我们每一位称你为主为父的人。主啊，你施恩眷顾，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我们为着这个松柏班松柏福音查经在为你献上感谢，因为你是这样的恩待我们，接着这一个聚会来造就我们，让我们越过越在你的真理上有根有基，我们越过越像你，我们这个团体也越来越兴旺。我们把下个礼拜二的祷告会仰望主，主啊，求你施恩眷顾，让我们同心合一到你面前来领受负担，同心合一的祷告，看见祷告的功效显明出来，以至于6月30号那一次的聚会当中，我们看见你更大的荣耀和工作。我们这样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